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到有关神的圣洁，盼望我们在认识神的圣洁上更上一筹。各位，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各位，我们看到人类是继续犯罪，也不但如此，他们对罪的看待越来越宽松，所以人的文化文明是一直在演变来适应人的罪。所以当人继续越来越离谱的干犯神也干犯彼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过了一下子人感觉到没有什么，就是开始适应了，接受了，人的法律也就通过了。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神为人定的道德律法是没有改变的。圣经很清楚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如果你们得罪耶和华，你的罪必定追上你。各位想想，如果神是圣洁的，他是守信的，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势在必行？如果人干犯世界的法律，最后都会绳之于法。那如果我们人干犯神的律法，各位，最后我们怎么能够逃罪啊？所以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诫命、律律、典章、法度啊。那各位，我们新约圣经虽然是恩典的时代，那保罗也给我们很多道德的教导。那各位，这些难道神说说罢了？那这些难道是神给我们信徒只是参考而已吗？那么可很多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现在这样多人越来越轻忽这些教导？那很多的新约信徒，我们就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那我们赞美神的恩典，我们欢呼，但是我们并没有因神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有战惊的心，或是追求圣洁的生活。其实理由很简单，只有一个，因为我们很少看见不遵从神的道德所命令的事情没有遇到很严重的后果。不但是别人的身上，就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是发现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爱世界跟着世界而行的时候呢，没有太严重的后果那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知道那自己不诚实贪恋别的人的东西的时候，没什么，没有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别人，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基督徒逃税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这些那他们好像不错啊，买股票赚钱投资什么这些东西就一直赚钱所以呢，我们慢慢的，我们心里面就有点矛盾了，就轻忽这些圣洁的教导。各位，如果我们基督徒这样想的时候呢，各位一定知道我们是在两方面干犯神的。第一，就是我们以人的水准，人都在做的，我们以那个为我们的道德水准，不是以上帝所讲的。第二，各位，我们在什么地方干犯神？我们轻忽了，践踏了神的怜悯。各位看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道德越来越堕落？为什么很多很多就是在性方面得罪神，钱财方面得罪，关系方面得罪神，他们进到教会很平安无事的这样做崇拜。各位一定要知道，这不是因为上帝睡觉或者失误，这是上帝施恩施怜悯。各位，所以没有把你们当得的刑罚降在你们身上，绝对记得，并不是上帝睡觉。那上帝怜悯人是为什么？第一，当然是显明他的慈爱怜悯；第二，给我们机会悔改。阿们。所以呢，我们因为没有受到那个刑罚，我们做错了，哎呀，好像感觉上哦，没有受到刑罚哦。第一次做错，第二次做错没有事，第三次做错一点点亏损一点点很快就忘记了。那好像贪别人100块，后来失去120块，哎呀。哎呀，不应该贪心，然后过后就忘记了，也做错有一些事情，哎呀，还好一两个人知道，愧疚一下， 还好没有全部的人知道，还好没有登在报纸，对，一下子忘记了。各位，那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怜悯，给我们机会悔改，不是叫我们见他的怜悯又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把上帝的怜悯当作理所当然的，各位，很快很快的你就看见了，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一定有一些后果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所做的然后传给我们后代的属灵的问题，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家庭，然后慢慢整个的社会道德堕落，家庭慢慢破裂，人在性方面泛滥，这一切等等等等，你就看见成为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风气了。所以我在跟各位说，如果我们轻慢上帝的圣洁，一定有后果的，只是有时候不是直接马上能够看得到。但是如果我们活了大半辈子，我们看回我们的一生，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有后果的。上帝说的志在必行，我们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败亡堕落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是因为按着神的律，神的刑罚临到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会知道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每次看到一个世界越来越轻忽神的圣洁的道，对罪的事情越来越宽松的时候呢，我们同时会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主的教会呢越来越少讲神的圣洁，有一些这个当中有一些 很有谋略很聪明的一些传道人就会出来，他们就按着人的文化人的文明慢慢很合乎这些的来传讲神的话，然后讲一些什么很有没有的道德观念啊，人人平等啊，然后呢我们要帮助穷人啊，我们要照顾身体要健康啊，不要吃猪肉啊，有一个牧师就在讲这些东西啊，这些就讲了，其实他们很少直接指责教会里面堕胎的、同性恋的、同居的、赌博的、买股票的，然后这些靠这些方法来快快赚钱的，他们很少直接指责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会友当中多半的人其实都在做这些东西，所以讲了之后让人慢慢会走的，所以就讲那些很轻忽的那些错啊，那些人应该要学习的一些也要培养好习惯的东西，所以这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各位，美国神学家 R.C. Sproul 呢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他说在18世纪的教会的传道人在讲台所讲的信息，所带出来的信息呢是有一个特点，那个信息每一次听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要讲的就是人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后神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 Man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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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God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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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 那所以每一次在教会人进到教会听到的时候恐惧战惊哦。那在18世纪有一个最著名美国的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他讲了 一篇道，你们有听过吗？落在愤怒神手中的罪人，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the angry God。 各位，他讲这篇道的时候，各位有机会你去读21面的一个讲章，一个多小时他讲这篇道的时候，他讲这篇道高潮迭起，那有时候讲到这个罪人神的手中是马上就是要 crush 他，马上就是什么，神的那个弓箭已经拉了，止住人的心， 就神约束自己，神的慈爱怜悯约束他自己，不马上让那个刑罚临到人。各位，他讲这个篇道的时候，我听说有些人当场听了之后晕倒啊，你们可以想象吗？现在哪有人晕倒的？现在人听到是翘脚的，人摇脚的，来听的，就人就是抓住祭坛的脚这样的心态啊，这样听到的。18世纪的讲道的教会是这样做崇拜的。 后来到了十九世纪呢，很奇怪的，他就说，哎，这个教会慢慢就演变的时候呢，这十九世纪呢，讲的好像到那种牧师的谈吐啊，语气是，人现在不是太糟糕，神也不太生气了哈。God is not so, man is not so bad, and now God is not so mad, you know. 所以呢，这个十九世纪的这个教会的讲道是，好像很合乎那个文化开始嘛。美国的人有同理心，彼此尊敬，所以讲道不太猛。然后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很奇怪的，教会里面呢，你的讲道里面就好像慢慢把神变成一种好像双重属性的。啊，旧约的神的属性，哎呦，非常的严厉，不能靠近的啊。但是还有新约的神，耶稣的属性，哎，这是很有慈爱的，很能够亲近的。所以呢，各位会看得到呢，这教会每次牧师每次给人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人家问为什么旧约的神这么严厉，为什么新约的神这么好啊，这么容易亲近，对不对？每个人就慢慢这样，所以呢，二十世纪慢慢这种文化、这种讲道风气就出来了。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到什么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初期了。二十一世纪的初期，会变成怎样？二十一世纪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会看得到这个初期的时候呢，整个教会的讲台，尤其是很多人去的教会里面，你会看得到牧师绝对不讲圣洁，牧师绝对不讲人的罪。牧师讲的都是什么恩典、能力、医治、医能、神迹、神同在，讲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了。那人的罪呢？讲一点点，轻描淡写的这样带过去啊，一下啊就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二十一世纪，这个是二十一世纪教会的最大的弊病来的。各位知道吗？我跟各位说，历史呢？是一直重演的，人类历史是没有新鲜的事情的。以前初代教会呢，第二世纪的时候呢，教会界里面出现一个很聪明的人，叫做马西昂 ，Marcion， 各位记得他的名 Marcion 哦。各位有读神学的人会知道的，这个 Marcion 呢，他的父亲是一个 bishop 牧师来的哦，那他就发明了一个基督教的。二元信仰体系，什么二元信仰？所谓二元，就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他就这样讲。那新约的神呢？哎呀，耶稣，他认为是这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然后使徒保罗是上帝首要的使徒，对不对？啊，那这位神是来拯救世人的。但是旧约的神呢？妒忌的、怪癖的、容易愤怒的。捉摸不定的这个神，这个希伯来人所拜的这个耶和华神，所以他就是这个神不是啊，所以他就否认拒绝这个神。各位，最后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他就被教会界定为异端了。所以我教会界就讲 Marcionism， 这个 Marcionism 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基督教二元信仰体系的这种异端论带出来的，就是 Marcionism， 各位知道吗？所以这个我们问，为什么这样聪明的人，也在一个基督教背景长大的人，为什么他对神有这样错误的见解？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上帝的圣洁，他完全以凡人的性情来认识神的慈爱、神的公义。那这样来认识的话，那个慈爱是没有圣洁的慈爱，没有圣洁的公义，没有圣洁的凡俗的人的性情能够接受的就接受，就是神这个旧约的神随便就是击杀人，随便用火烧死人，随便就是叫以色列人你们去迦南地的时候呢，有杀掉所有的迦南地的人，妇女孩子都杀掉，哇，不能接受，人性不能接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不认识神的圣洁，他不认识人的罪的极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这个时代也一样，当我们教会慢慢少讲神的圣洁，也不探讨这个课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我们讲的恩典呢，是凡俗的恩典，是只有合乎人的需要，合乎人性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种恩典呢，不能叫我们战兢，那种恩典不能叫我们成圣， 不能叫我们继续要过圣洁的生活，反而那种恩典叫我们很快很快会 放纵我们自己。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为着这个时代祷告，那一切的错误，一切社会的问题，甚至家庭的问题，都是从这个教会的讲台已经 corrupt 弯曲了凡俗开始的。愿主祝福我们，在今天的道里面，我们好好的明白神要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一起翻到利未记好吗？利未记，我们看利未记第十章，亚伦的儿子拿比户格拿自己的香壶献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怎样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在圣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各位，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真的恐惧战惊。我也想，如果我们是亚伦的话，我们会怎样？因为亚伦跟他的子孙，他们被上帝拣选为一分别为圣的一族，特别在圣殿里面的事，就圣殿里面的圣物，很神圣的形式，只有他们能做，只有他们能够参与。然后在这样的神圣的一个上帝的圣殿里面，有一天他的两个孩子呢，不遵照神的吩咐，好像玩一个很无害的把戏，忽然间就是拿一些香啊火啊去烧啊，在神面前哦，可能好玩嘛，就忽然就从天上火下来，马上这个两个孩子呢便烧成灰了。我们可以想到那时候亚伦的惊恐跟他的愤恨，对不对？我在想，可能他就到摩西的面前，这是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他叫我服侍他，我的孩子他们只是做一个无害的把戏，忽然间没有警告的，忽然间我的孩子这样就完蛋了，这是这样的上帝啊。那我会想象那个亚伦的焦虑跟痛苦跟愤恨，是摩西跟他说很重要的，神在亲近他的人面前他要得荣耀，因为他是圣的。你要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近神的而不死，我们都是有罪的。那你是被选为服侍上帝的立位主，不是因为你很圣洁什么东西，那你在旷野的时候还给以色列人建那个金牛犊，对不对？但是是神的怜悯恩惠选择你服侍他的圣殿的事情，所以神绝对不妥协，绝对不会协议的，那个 non-negotiable 的就是他的圣洁。你们凡人要服侍这圣洁的上帝，真的要遵照他的每一句话，在他面前自洁，然后献上圣洁的祭物，不能随便。所以你看后来第八节，耶和华就亲自跟亚伦说什么？第九节，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什么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神啊，不是单单做事物，不是单单就是讲到一个演讲，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你要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圣的和俗的，属于神的跟属于世界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要带出来。如果我们服侍神的带着很平常的那种心态， 我们讲到就是寻人的情面，叫人开心，这样就讲了。各位，这是什么？这是献燔火。你们了解什么？这是燔火。上帝绝对不接受燔火，上帝不接受这个凡人不洁净的凡俗的献祭的。所以各位，献祭的人真的谨慎。所以呢，为什么有时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利未族多么圣洁吗？ 圣殿里面所有的圣物，所有的神圣的礼仪形式，圣歌啊，只有他们能唱，只有他们能做，也只有他们直接从摩西听，摩西那时候好像代表上帝嘛，就听了，然后呢跟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好像是旧约的一个中保，你们了解吗？当然我们知道 新约基督来了，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但是旧约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利未族是好像中保，那他们代替这个有罪的圣民然后献祭，然后上帝向他们显明的话呢，他们就按着神所讲的 就向百姓来说。那所以这群人呢，他们要很清晰的，要很分别为圣的，不能懵懵懂懂这样清酒浓酒喝了这样，上帝讲什么啊，大概大概了这样讲啊，马上死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旧约里面的神圣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说你们如果听不清楚上帝的话，你们利未族听不懂听不清楚神的话，你们把神的话随便讲乱讲，然后这个百姓听不到神的声音，他们会怎样？他们就野了，拜偶像了，然后拜巴利神了，跟这个外邦人就亲交，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被灭族了。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们知道吗，圣民的软弱，其实一句话来讲，今天来讲都是教会讲台立为主的软弱。所以呢，我们服侍神的人，刚才传基弟兄也祷告，我们怎么带着一个分别为圣又看待善功的心，我们讲道者的，我们的战经，我们带领诗歌赞美的，我们不是把人带到这人的情感，那是带到神的荣耀的。这是很多很多教会已经失去的东西，在做很多很多的节目，搞很多人喜欢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忘记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人来就好嘛，人喜欢就好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叫整个基督信仰的素质一代不如一代，然后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多的犯罪，就等候神审判他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这么看重祭司的服事？神说什么？他绝对不接纳不圣洁的服事，他绝对不接纳燔火。各位，什么是燔火你们知道吗？燔火刚才圣经说什么？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是什么？燔火的意思就是不用死的，不用死的。各位，来到教会不用与基督同死的，不用死去自己的意念动机方法的，反而是带着自己满满的动机来，上帝来你给我成就，对不对？这个叫不用死的，也不是。所以不用死的服侍，不用放下自己所要的，不用就是死去自己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种来到神的面前，那种的赞美，那种的服侍，主不悦纳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你说，那我们那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被火烧死啊？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因为如果连这个牧师界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早就应该被烧死了哈。那是因为神的怜悯。很多时候呢，我们服侍主的人不是讲了篇很好的道，哇，下去沾沾自喜啊，说主啊，这个生命讲了，其实自己也做不到，求主怜悯，对不对？我们的心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完之后呢，我们忽然间安静下来，是吧？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寻人的情面，寻人的称赞，寻人的认同，就这个地方，求主怜悯。 有时候因为自己分散，一直关注世界的东西，关注这些俗世的，要服侍主，没有分别为圣。哎呀，所以呢，所做的讲的这些东西，然后血气都出来，骄傲都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就是我们活在神的怜悯面前的人啊，我们要知道的东西。我再给各位看多一个经文好吗？我们看多一个经文，各位会知道为什么旧约圣经里面呢，神不是怪癖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借着有一些事情强调有一些的事情。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节，到了拿根的禾场，因为牛失前，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皮列斯乌撒就是创杀乌撒，击杀乌撒的意思，你们了解吗？所以人每次到那个地方就知道，哇，上帝击杀乌撒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动了约柜。各位，这件事情呢，各位可能不会了解，所以像马西洋这样的人，他读这个经文，这个神做什么啊？因为你以前我读的时候，就说，哎，这个是好像我们会知道，这个圣殿最圣洁的地方就是至圣所，然后至圣所最圣洁的物件就是约柜，对不对？约柜里面有摩西的杖，有玛拿，有十诫命的石盘，那个东西呢是没有人能够动到的，那个东西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动到的马上死的，对吗？然后乌撒呢，你们会知道他是谁的子孙，他是哥辖的子孙，哥辖呢是利未族的其中一族人，他们是专门负责圣殿里面的圣物，要抬那些圣物的东西，所以他们从小就已经被教导，从小孩子的，你们要知道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是不能动有一些圣殿里面的圣物的，尤其是约柜不可摸，对不对？摸了马上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对不对？所以呢，凡人的手不能动这个东西，一定要遵照上帝讲。所以呢，约柜，各位是要怎样拿的？约柜是只有祭司能够拿的，对不对？然后呢，祭司拿约柜的时候呢，是用两根棍子穿过这个约柜的那个环，对不对？然后呢，祭司抬着走的。然后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呢是怎样？这个情况就是乌撒去拿的时候呢，对不对？怎样拿？拿牛车去了，牛车啊，快快快快搬上去，推推推推牛车，对不对？那好像忽然间摇的时候呢，那他是想嘛，这个地上泥土嘛，就掉在泥土上面都脏脏，对不对？这么圣洁的物品掉，所以他用手动的时候呢，马上上帝击杀他了。那有些人说这个是好意嘛，他拿一个好意，却我跟各位说，他人的好意没有上帝的圣洁是不能来到神面前，因为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东西。因为当他这样这个举动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把这个约柜当作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物品来的，好像动牛车动约柜是一样的东西的，你们听得懂吗？那他想如果这个约柜掉在泥土肮脏，对不对？他有没有想过难道他的手比泥土更圣洁吗？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泥土，上帝造泥土的时候，泥土从来没有干犯神，泥土有雨水来的时候就变软，泥土没有雨水的时候就变硬，遵照神创造的原理来运行。但是我们人一生出来，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手全部用来犯罪。所以各位，为什么从小这个 哥辖的后代全部要知道你们不能动圣物的那个理由在这个地方了。你有罪的，你们要知道你们的罪，你们要知道神的圣洁。有一天有一个这样的乌撒，哎呀，已经侍奉久了嘛，心里啊，这些东西从小就讲听厌的，随便啦，好像 搬家这样嘛，对不对？搬家这样就做，哎呀，等一下，随便拿牛车去，又要倒了洞。其实他这样死掉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的心里面的那个不圣洁，他把最圣的物当作凡俗的。各位，这是上帝不喜欢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特别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会要知道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最得罪神的东西是什么？把最圣洁的东西随意的这样做。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最圣洁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圣洁的我们圣工。为什么圣工是圣洁的？因为是服侍圣民所做的。所以我们服侍圣民的那个心，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我们功课己身。所以我们要传讲神的道的人，不是来星期六来紧张这个东西的。我们从星期一，你们知道我一讲完这个道之后呢，我马上就祷告了，说下一堂要讲什么。我星期一有时连要睡觉的时候呢，就想一想，起来的时候再祷告一下，然后呢，每天这样生活当中，我想着弟兄姐妹的情况，然后听到什么消息放在心中，寻求主的意思。各位，我们做神的工作的人啊，不是拿薪水做工匠啊，做世界的工匠，不是做这样的。这样做的话就被击死的，但是没有死，到现在没有死啊，感谢主啊，因为神的怜悯。你们了解吗？我前面跟各位讲的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现在新约信徒呢，我跟各位说，很多新约信徒呢就懂新约圣经而已，没有读旧约圣经。你们要知道，新约跟旧约是连接在一起的。旧约跟新约怎样连接？新约是旧约的成全， OK， 然后旧约是新约的根基。如果没有旧约告诉我们的神的圣洁、人的罪、神的律法，我们来到新约，哇，耶稣来救世人啊，救世主来了，我们把他的这个恩典全部当作很凡俗的，各位，对不对？旧约告诉我们，你们是都应该死的啊，但是没死，为什么？因为那位替代你们的罪的来。对，所以呢，那旧约你看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其实神不是怪癖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他的圣洁是不可忽视的。当你服侍圣洁的神，你也服侍他的圣名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样的？所以一直讲这个东西，旧约是讲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现在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想，哎呀，恩典来了啊，还好啊。首先各位听完旧约之后，各位听到这边有没有倒闭啊？没有倒闭啊，因为这个传讲神的道的人也是污秽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有翻开神的圣言，我们做牧师不是穿上牧师袍，我们只有翻开神的圣言，靠着圣灵传讲，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仰望这位主，求他圣洁的光照耀我们，叫我们不轻慢他的圣洁。阿们。那所以呢，各位，我现在跟各位说，新旧约你们一定明白啊，律法不是叫我们惧怕的，然后上帝在新约的恩典怎样，也不是叫我们放纵的。 OK， 这句话你们一定记得。各位听，旧约每次各位看到神的愤怒击杀人的时候呢，你们绝对不要把上帝当作是有严厉怪癖的。你们不要忘了，在旧约写的时候的开始是什么？人堕落，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为什么吃了还活下去？ 亚当夏娃一天一年还活了几百岁活下去，对不对？是不是神每次讲话都是说说罢了，好像我们做父母的看孩子你再讲啊我就打你啊，大家没有打，有没有？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呢讲了一定做的，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的。哎，但是为什么没有死？因为当神留住他们的命的时候，神已经决定了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要拆来替代他们的罪，所以他来找亚当的时候呢，就当场给他们杀了一只羊羔，剥了他的皮遮盖他们，预表那将来要来的。各位明白这句话吗？有罪的在圣洁的神面前一定要有人担当那个代价。谁担当？当亚当夏娃活下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神的儿子担当的。你们了解吗？这是旧约，你们要这样。所以呢，当这个慈爱的神在这个旧约去慈爱的上帝，对不对？留住罪人的命的那位上帝，怜悯他们的。这样一年过一年，一个时代过一个时代，然后圣经说什么？人不是因为感谢上帝的怜悯，对不对？人心里面是慢慢就越来越犯罪，越来越犯罪的时候呢，然后忽然间上帝接着某一些的人，某一些的事件，他们做的恶行，击杀他们，对不对？击杀他们，像可拉党这样的地开起来，他们掉下去，对不对？吞吃他们，像乌撒这样的，像亚伦的孩子这样的，这个忽然间这样做是要彰显什么？要彰显这位上帝的公义，显明他的愤怒。因为这个一直在施恩的啊，施恩到一个地步呢，他看有一些情况，他要显明他的公义。他没有这个资格吗？各位，他没有这个特权吗？所以我跟各位说，我们每次一上帝的公义一来，我们就讲什么？我们就讲不公平，对不对？每次就讲不公平。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呢，老师们星期五啊，英文老师每次有一些作业啊，星期五你们要交啊，不交就拿 F 啊。然后星期五来了，老师，昨天有 CCA 啊，很忙啦，做不了啦，能不能星期一交 ？OK， 星期一交啊，星期一没有交就 F 啊。下个礼拜来，又来星期五交东西没有交，老师啊，昨天家里有事啊，那。老师施恩再给你，星期一交啊，下次不可以啊。然后慢慢一个礼拜一个来，到有一次星期五来，哎呀不用交的啦，星期一才交啊，老师啊，老师马上就给你 F， 给你 F 了。然后呢，你就后面就有人喊说不公平，对不对？我们就不公平来了。什么不公平？原来你早就应该 F 的，你们了解吗？所以各位，你们每次听到预定论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是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不公平不公平的这个东西，原来全部都应该死的。你们了解这句话，你们从这个东西开始明白什么叫怜悯。怜悯不是上帝欠你的，当你觉得上帝欠我怜悯，那个已经不是怜悯了，那个已经是践踏了，你践踏他的恩典怜悯了。所以怜悯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死的，求你向我们施恩，对不对？应该要这样的。所以旧约是要讲什么？各位你们明白吗？旧约是人神一致怜悯，但是在某一些的情况他施行他的公义的审判，对不对？所以有这些事件。那你来到新约了，新约很 relax 嘛，新约哇恩典嘛，恩典时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就这样想，对不对？那各位你以为恩典啊，所以呢初代教会一开始什么事情发生？刚才我们读到启示经文，什么事情？就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有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他们怎样？他们做了什么事？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们倒闭？你们一定要明白。彼得说什么？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谁？圣灵。原来比旧约 更圣洁，无限的圣洁，比旧约所有的圣殿圣物更圣洁的那个的圣灵居住在你们的心中，告诉你们不要这样做，警戒你们不管他。所以初代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有这样倒闭的事情就来的时候呢，大家怎样惊吓，有没有？我们以为新约时代应该是恩典时代嘛，所以恩典不代表没有上帝的公义，你们一定记得这个东西。所以呢，上帝是一致的，旧约的神，新约的神，一致的。我们主耶稣说，我来莫想我来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像现在恩典主义里面讲律法丢掉。圣经哪里有讲律法丢掉？成全律法，把律法刻在你们的心中，刻在你们的心上，使你们喜爱神的圣洁的律法。你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各位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做不到做不到，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圣洁的律法，你站经，你认识神的圣洁，对不对？保罗说我喜爱上帝的律法，我内心喜爱神的。大卫说我喜爱神的律法，都讲这个，把律法刻在我们心中。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忽视，我跟你们说，新约圣经的信徒呢，有常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律法刻在心中，好，讲到这边的时候很开心的，就变成什么？整个信仰变成都是心里面的东西。你看新约都是因信称义嘛，我们主耶稣是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哀痛的人有福，都是心嘛，心，这个心。所以新约信徒很容易会走到什么心灵信仰啊，有心就好，心里相信就好，心里有主就好。哎，为什么你不来教会 啊我在家里心里有主就好啊，就心里都是心啊，啊，你叫他顺服神，我有感动我就顺服啊，圣灵有感动我的心我就做啊，这都是心的，变成心的东西。各位，登山宝训最后讲什么？主说什么？当听见这话就去行的，这如同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有没有？是怎样行的？一定行的。听到感动，这还没有完。你怎么知道你真的被感动了？你怎么知道你阿们了？当你感动了就去行的，这人就好像把他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打试炼试探来就不会倒，你们了解吗？所以登山宝训的信息不，很多人 就讲心灵的哦，所以罪也是都是哦，就淫乱，讲到淫乱的时候呢，哦，原来上帝关注的是我们的心，不要动淫念。讲到杀人啊，不是讲杀人，是讲到我们不要恨人。对，没有错，一切的罪是从这个人的心而来嘛，对不对？人没有办法，你能改行为，但是你不能改心，这个心只有神能够改变，神能够重生这个心，对不对？的确，但是呢，你一定明白心里面的东西你怎么知道？除非你做出来，除非你做出来。所以新约的信仰不是心灵的信仰，新约的信仰是从里到外的信仰，你们听得懂这句话？里到外，从内心相信，所以生活当中活出来的信仰，这个叫新约的信仰，对不对？那这个当中呢，主啊，有时候我们亏欠你的恩惠，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求你怜悯我们。但是我们的心是怎样？恐惧战惊，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明白吗？不是做了才得救，乃是因为得救了，已经有圣灵，最圣洁的圣灵在里面了，所以不能随便，不随意，对，一直靠他的恩惠，能够活出主的恩惠，活出主的命令，对不对？这个才是一个真基督徒的信仰。 我跟各位说，我们千万要小心，尤其是这个时代，什么恩典主义啊，我刚才讲了，教会里面就讲恩典，讲能力，讲释放，讲医治，讲神同在的这些东西， 然后一讲到圣洁的躲躲闪闪这些东西，罪的东西躲躲闪闪、啊、我可以跟各位说，这些都是现繁荣的人，现繁荣的，你们不要听这样的信息，不要听这样的预言，这样的牧师跟你讲的预言、啊、上帝一定要祝福你，你的生意一定要兴荣、啊啊、一定兴荣，然后兴荣到怎样，你有一天你做假账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了，因为为什么那个牧师讲我的生意要兴荣，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这个是很危险的东西，随便发预言，然后呢叫人动起人的贪念来做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把上帝全部的道德理念全部忘记掉，这个东西有神同在嘛、那个感觉来就好了，那个 power 来就好了、啊、对不对？圣洁呢，攻克己身呢，恐惧战惊呢，这些东西，各位 你看牧师恐惧战惊是小小胆胆嘛、对不对？其实不是，相反的，我在神面前恐惧战惊的，我在人面前呢，我是不会怕人，也不会怕人给我脸色的。你在神面前你不恐惧战惊，你怕谁啊？你就是怕人啊，对不对？人很奇怪哦，神也不怕，鬼也不怕，就怕人哦，很奇怪的。这个是我们，所以鬼片哇，你以为你很怕？没有，你真的怕鬼的话，有一点邪灵 的这些意念来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要靠圣灵，要赶逐他，对不对？人的这个世俗的东西，罪恶的东西，试探的东西，天天来啊，欢迎啊，欢迎啊，没有感觉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新约信徒啊掉入的一个陷阱。从哪里？从错谬的道开始讲的。顺便我讲到这个地方哦，我也这样说，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神圣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样看这个时代？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不是使徒行传，我们看、对，使徒行传二章，你们看这个新约的开始、哦、五旬节，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各位看得到吗？这个是什么？你罪得赦跟你领受圣灵，这是一起的，对不对？那你领受圣灵了，圣灵住在你里面了，这应许是给你的儿女，给一切远方的人，就是神招来的，对不对、就是教会的意思嘛，神招出来的，从世界招出来的。之后呢，各位，很多人就是没有继续读下去，同样一篇讲章里面，彼得还继续说，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一起读，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各位，弯曲的时代，各位现在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有没有弯曲？你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你先要发现这个时代的弯曲、堕落、污秽在哪里。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哦、生活好，前景稳妥，心里就开心、哦、基本上我跟各位说，基本上你是没有看到世界的弯曲的。圣洁的圣民，属灵人是活在这个地上，马上早上一起来就知道弯曲的时代。每一个时代有一种文化叫做敌基督文化，那个人崇高被崇高的文化，科学被崇高的文化，世界所有的理念被崇高的，然后神的东西呢慢慢变成什么次等的，参考的就好了。这种文化一出来的时候呢，圣徒要谨慎了，马上就知道我不能就留在知道，坚信然后要活出来。各位，这个礼拜你看这个拜登就是做总统了吧，对不对？有讲到这个吗？各位，我已经跟各位说了，我在讲那篇 美国选举的道，我已经讲了哦。在美国政治里面，那就不用吵来吵去的东西，你也不用看哦，这个是真基督徒，那个是假基督徒，还是这个为了选票才做基督徒，不用管这个东西。你只有看有一群支持堕胎、支持同性恋，他们的政策都是就为了人权、人的自由，能够把圣经丢掉的人，如果你让他们得到权利的话，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是会变成，就看这个东西就好了，你不用去管其他的东西。这个东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他第一上来的他的 executive order， 他的行政命令，其实第一天签了17个，第二天签了几个，3个，这样4个还是什么？签，全部。有些人看哇，很好啊，签，不是反特朗普的，这个跟特朗普没有关，这个是他全部签的东西。你看，其实简单来讲，堕胎的人的特权已经得到满盈了，同性恋特权就完全得到他们的赞赏。为什么？堕胎的人，其实美国这个社会很奇怪的。如果我是天主教徒、基督教，我不喜欢这个堕胎的东西，我的税能够不用在，我纳税可以不用在这个地方的。现在拜登就签一个东西呢，所有的国家的什么资源什么一样的什么。钱都可以用在这些地方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东西本身呢，我们基督徒要去想。当然，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起码活在这个弯曲的时代。我们一看有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很准，你知道什么是敌基督，你要知道什么是反真理，你知道什么是把人权提高，然后把神权降下去。这个是最危险的，因为当神权一降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圣经呢就丢掉了。这个圣经合乎你的你就读，不合乎你的时候呢你不用读了，你去看别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是弯曲的时代。圣灵怎样？它是叹息的。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它会叹息的。你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说什么？以弗所书说，一切的苦毒、恶毒、嚷闹，什么这些，全部从你们中间除掉。你们不要叫什么神的灵担忧，对不对？因为你们乃是受了什么圣灵的印记的人，有圣灵住在里面的，有印记，他是活着的，他是会触动我们的性情，尤其是我们的性情有时候不圣洁的时候，对，触动我们，然后叫我们战兢，叫我们悔改扎心。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有发现吗？这个是，如果圣灵的担忧是什么？这有时候你也知道你做的，你知道你爱世界，你知道。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能够完美，但是圣灵 圣洁的灵来到我们里面，他已经什么？他已经涂抹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叫什么？我们基督徒是称义。称义的意思哦，原文拉丁文是什么？ Made righteous， 称你为义。换句话说，就是说不是说你无罪，乃是说你虽然有罪，但是不定罪。你们了解吗？不定罪了，宣布，好像法官，属灵的法官，天上的法官宣告你无罪，就圣灵。但是呢，这个不代表他在里面没有担忧，没有叹息，没有说话，不代表这个东西。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越圣洁的人，其实老实讲，你的智慧越多，你看世界的局势看得越准，你看人的内心看得越清晰，你知道人心要什么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你看自己的时候呢，不会怎样啊，不会欺骗自己，你又知道你的罪藏在你面前，对不对？所以你常常来到 主前，来到他的怜悯的面前。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常把耶和华上帝摆在眼前的人，也常常求主，主啊，为你的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义路哦。 所以讲到这边我已经讲完了、第一跟第二点、第一第二点已经，第一点其实我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旧约，我们对旧约的神不要觉得他是怪癖，他是圣洁。第二点我要讲的是新约、不要觉得耶稣基督就永远讲慈爱讲怜悯，对不对？不是给你宽松的，那是恩典，乃是叫你明白神的圣洁，以致你能够战惊、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讲的是什么？第三，今天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应用，我们怎样认识这位圣洁的神之后，不轻慢他的圣洁嘛？所以要活出他的圣洁。那活出主的圣洁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两个要素。我今天讲两个要素，我给大家，我就结束了。各位看加拉太书好吗？这个两个要素呢，第六章，各位看。我们一起读第六章、第六章七节我们一起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各位听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有没有结果？一定有的，顺着情欲或者顺着圣灵。有没有一个人是两个都不要顺的？没有。你不是顺着圣灵，现在就是顺着情欲，不是顺情欲就是顺圣灵呢，有没有？然后呢有没有结果？一定有的。所以前面说什么？所以你不要自欺，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圣洁生活呢，第一个要素不要自欺，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圣经没有说不要犯罪？为什么圣经要说不要自欺？因为我们所做的，然后我们所做的所会遇到的那个结果，是我们心知肚明，我们自己知道的。有些人吵架的时候呢，很不甘愿，对不对？就说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的，你做了什么事你知道啊，就这样，对不对？啊，这句话很好用，对，因为你都懂的，你不要假死的那个东西，对不对？这句话是在上帝跟我们讲，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什么意思？神是轻慢不得的，换句话说，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神的道讲得清清楚楚、你哪里听不到？不是，我真的我一直在听到，但是还是听不到、你讲什么圣洁什么，我没有什么罪嘞，没有什么、我这样生活 OK 吧，很好，这样 OK。 如果你说听不到 OK， 上帝说好，我再给你多一个印证、你听到听不懂也听 OK， 那再给你一个印证，你种什么你收什么，所以你看你做那件事情的结果你就知道了。有圣灵感动你，不要这样讲话，这样血气，在家不要听，还是偏偏这样讲话，你看就吵架。那吵架之后呢，你有没有想回去为什么刚才吵架？你不要就想到骂人的，骂你的人的脸、你不要就想那个，你要想到之前圣灵感动你不要做那个，不要说那个，但是你不听的时候呢，你做了之后有一个结果，你种什么收什么，对不对？你顺着情欲有情欲的结果，顺着圣灵有圣灵，看一下人的属灵、就是懂得看回去，对不对？看回去不但是看心中的主，也看心中的主，这位主他怎么带领你，然后你遇到的那个结果里面你就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的圣洁在什么？上帝要求的是什么？不是你今天听完这个道完全 perfect， 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呢，你起码听完今天这篇道之后，你懂我不要自欺、我知道我自己不顺服神爱世界之后，我要知道求主怜悯我，因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我跟各位说，我们讲道的人啊，我们不是要一一人的罪全部拿出来讲的，这样没有人能够受得了的，连自己讲的人都做不到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到的人，翻开神的话讲的时候，是其实要唤醒我们的良心。自欺的人就是已经良心丧尽，你们了解吗？但是你的良心活起来，醒过来的时候呢，哎呀，我懂了。其实很多时候圣灵有跟我讲，有时牧师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其实不是朱牧师讲的，他其实不是在讲，我知道。但是呢，圣灵用他刚刚讲的跟我说话，那你听得很清楚，你说崇拜完之后我要顺服神，那感谢主，就是你的心灵对 圣灵的带领很敏感，你有福的，上帝会重用这样的人的，阿们。我每次我教导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对他们最要求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说呢，爸爸不是要求你们 perfect， 什么品德兼优什么东西啊，不是 perfect， 我要的是你们对你们心里面的圣灵很清楚知道。你们从小就第二代信徒嘛，从小就听神的话了，对不对？都是爸爸讲，爸爸讲的，爸爸讲的，那就这个不是，从有一天开始你要换成这是圣灵讲的。因为爸爸不可能二十小时跟你们讲嘛，而你们外面去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主感动你不对了，你要转过来。你一直懒惰，先懒，主感动你不对了，你要殷勤起来。你们读书也拿到好成绩，这个不是重点，乃是圣灵感动你，应该要读书的时候读，应该去教会的时候去，应该要关注人际关系的时候，或者要关注家里的家务，主叫你感动你叫你做。比如说你家里面很乱乱什么，你还是刷手机的话，你就知道不太对的，对不对？圣灵感动你。所以如果你们成为一个能够听从圣灵的，听得见也能够听从他的，感谢主的，你这一生没有问题的。我的小儿子呢，每次跟我讲，爸爸，我要的就一样东西，就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出去能够随时出去，然后能够随时我要回来就几点回来就回来。我说 OK， 圣灵给你出去的时候你就出去，圣灵叫你回来的时候你就回来。他说 OK， 后来我就给他 OK， 他讲 OK 嘛。但是这样过了几个礼拜不能了，我就说，哎，孩子，你的圣灵就叫你出去，没有叫你回来啊。你出去几点了？几点了？还在那边雷巴男朋友，然后出完了又明天又出去，几点了？没有，你没有去了。哎，时间好像晚了哦，应该回来了，对不对？应该跟朋友讲 ，OK， 爸爸要我回来了，还是什么？还是就算爸爸没有打电话给你，还是什么？你心里面懂嘛？所以你的圣灵要能够带你回家嘛，不能只有带你出去嘛，那。所以我说 你就是说你的良知的问题，你们了解吗？我要讲的是你的良知。一个孩子他的良心良知，他认识神的道，然后呢，这个道来到这个良知，知道哦，就算没有后果，没有人骂他，他懂，有一个谨慎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说他懂得顺服神。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今年你十多岁不要学，五十多岁也是要学的，六十多岁一直到你建筑要学的，你小小的挫折不要学，以后啊就流泪满面的，然后因为大挫折来，你还是要学的。为主所爱的，主必管教。重生就是为我们结了成圣的种子，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一个人重生了，哈利路亚，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了，从那时候起，成圣，神成圣你的那个 seed， 那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从那时候起呢，神是一直要成圣你，成十多岁、二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一直到你建筑。这是我起码现在活到四十四岁啊，还没有四十四啊，但是我已经明白的东西。OK， 主，你是轻慢不得的，不要自欺。OK，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呢，圣洁的要素，这里下面第六章下面说什么？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行善，成圣一定带来行善的。行什么？什么叫行善呢？基督徒的行善是行神所预备我行的，因为你遵行神，喜爱神的圣洁，按着神的引导，你向众人、向万人做的。所以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 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行善的第一要素是什么？刚才圣经说不要灰心丧志，你要保守你的心。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灰心啊？因为我们怎样啊？不是行在神面前，我们行的时候呢，就按照自己私人的利益，对不对？我绝对保证各位，各位有孩子的，我这么说，你如果要为你的孩子祷告，神说什么？你行善若不丧志，一定有什么收成。我们养孩子的人虽然不容易，我自己养三个孩子，我可以跟各位说，你们每次听到牧师讲的不容易的地方，但是我在养育他们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上帝的赏赐。我看到他们虽然有一些调皮的地方或者不听劝，但是慢慢他们长大的时候呢，有时候我知道他们的调皮里面也有可爱，他慢慢到对神有知觉，他们会懂这些。其实这些东西是给我很多的安慰，也给我很多的肯定。因为我知道我们教孩子呢，如果我们只是要他在这个地上成功顺利什么，你最后愁苦要加增的，你自己的私欲来要养他的话，你看最后是这样。你的心很纯正，主，只有他们爱主，被主使用，他们懂得敬畏你，那你养他的时候呢，不要马上以为说哇，他教他一两次他就会了，不会的，一直教，一年一年有新的功课学习。但是慢慢你看回去这两年，哎，他有进步，他对这个神 有敬畏。我跟你讲，我的小儿子在这个 holiday 的时候，刚过的这个 holiday， 他学了很多的功课，尤其是一个功课，我跟你说，每次我叫他出去的时候，他要约有些教会的朋友他就要大脚车出去，他大脚车出去，然后呢，你们知道十二月这个雷阵雨哇多么厉害吗？我每次跟他讲这个雷阵雨一来，我每次跟他讲这个闪电来的时候呢，你不要靠近这个树木这些都我们也讲了，虽然我知道神保守他但是这些东西是常识嘛，这些东西不要躲在树下这些。他的你们要雷阵雨来的没事没事，我要出去，我就是要出去就那搭脚车了好几次。他就是他讲 小雨来，我说孩子小雨来，小雨来了没事的啦，等下就停了，哇就变成更大。你看骄傲了上帝已经跟你讲了，你看没事的啦，哇暴风雨来了不呢。然后来小一点点，不听我叫他不要听，他偏出去。然后来他讲有一次搭到一个地方哇那个闪电好像在他的前面，啪哇他就躲在那个 bus stop 哇然后他就想到爸爸讲的，哇这个闪电来的时候很危险你靠近树的什么的，所以吓到他那个时候，那天晚上回来才跟我讲。然后 这种东西的每次一次两次三次，因为他是一定要感悟他才会懂的我说你看每次骄傲了然后下一次下雨了，我叫他不要骄傲，你看上帝在跟你讲，上帝啊求你快点叫雨停起码是这个。所以有时候呢，我跟你们讲，有时候我们行善不丧志我们不管是我们传福音给人，我们养育我们的儿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求一个我们自己要的结果，那个过程是怎样，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见证，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功课，你自己也学习，你所爱的人也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慢慢明白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跟各位说，有这个圣洁的观念我不懂讲讲我顺便讲一个见证现在有时间这个第二堂聚会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有三个孩子不讲她是谁你们可能都知道她就不要给孩子玩手机嘛然后呢每次不能玩手机，然后讲了好像没有用，每次还是这样玩， 然后要把手机收起来，然后他很有智慧，他就说这个手机呢，他就买了一个保险箱，保险，你们谁买保险 safe 啊，放钱的保险箱，然后特别把这个手机放进去保险箱，然后你们看啊，进去保险箱的手机啊，然后关起来，然后呢他问自己要不要锁，不要锁，嗯，然后但是你们知道哦，这个进去保险箱的东西是不能拿的，你们知道吗？啊，这个小孩子都懂嘛，对，啊，然后妈妈就睡觉了，睡了，然后孩子呢，有一天妈妈睡的时候起来，他们都知道这个保险箱里面有手机啊，妈妈睡觉了，我们能不能拿来？本来想要拿，但是手一靠近这个保险箱，就觉得哎呀，这好像是偷钱啊，所以就不要。其实这个孩子他说，一过了这个关头，当他们可以拿，但是他们不要拿的时候啊，哎，过后那慢慢他们就 OK 了，就可以过这关了。这东西一进去保险箱就是不能，这个是圣物了啊，不能拿了，你们了解吗？这很奇怪的一种人的心里对圣洁的东西有这个自觉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呢，我听的时候我觉得哎，很奇妙这个东西啊，我从来没有想保险箱，我家里就买一个 basket， 以前哦，给他们放进去，啊 ，basket 拿出来就拿来用了，没有管呵呵这个东西，我没有想到保险箱。但是当然这个孩子呢现在还小嘛，对不对？这个可以打鼾两年了哦，一两年，但是呢过后妈妈又不可以了啊，然后要新的，因为人的罪是一直发展的，对不对？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是各位，所以不要灰心啊，其实很多的智慧就会给我们，然后有了机会要向众人，机会是你要抓住的，机会溜走就没有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每次说机会呢一来，这个人要跟他传福音，要传，要牧养，要照顾，要主，圣工一来，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你说疫情来没有机会传福音，谁讲的？就是要新年要传福音都不能了，谁讲的？新年只能八个人去了，一天去八个人这样去，对不对？更好，你们一天去两三家，你们没有传福音的，就去分红包啊。你的孩子开心而已，因为他去拿红包。现在呢，没有这些，只有一个家，你们去探望，花时间祷告。很靠近福音的这个家庭家族的亲友去花上时间谈论，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或者做见证，你们看，其实这样的年更有意义，你们了解吗？这样的，因为何必要去赶 rush to wait, wait to rush, 以前我们当兵每次都是讲这个东西嘛，对不对？一直 rush 来 rush 到最后回去就累。所以今年上帝帮我们想，把这个疫情给我们，教我们怎样传福音，然后呢不但向众人行善，还有向谁行善？向主内一家。各位，在这个疫情里面只有谁会来教会？昨天我看了一个报告呢，在基督教界里面做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哦，其实多过半数的人现在是不要去教会的，尤其是年轻人。主要的理由是什么？我讲的 是去教会之前，疫情前去教会的信徒，为什么？尤其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数60%是不想回去教会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因为已经习惯 Zoom 了，习惯 Zoom 了不要去教会。然后有一些牧师说，现在这个光景怎样传福音？以前传福音都是搞大节目啊，千人万人来哇，然后一起填表格啊，然后一起用那种气氛， 用那种节目来这样传。现在信徒呢很好，要一个人一个人传，你一个人要寻找福音的门，靠着圣灵得到主要拯救的人来去传福音的。所以呢，你不认识福音，你就喜欢整天在教会搞节目的人，现在没有办法传福音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要问什么是福音，然后怎么传，怎么接触非信徒亲友们，这些东西，所以很好。那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来的人，其实你看，要么第一就是敬虔爱主的人，不然就是困苦流离的人，不然谁还在疫情里面要来教会？对，当然还有我们的一些家人，对不对？啊，但是不冷不热的人不会来了，人不会来。那这样的人没有关系， 但是愿意要走进教会的人要跟他们传福音，要接触他们。等下聚会完之后，各位去到附近什么吃饭，不要快快回家哦。主任你参加完之后，我刚才九点半的讲哦，你们不要快点回家，要做家务洗衣服哦，这些衣服给衣服自己洗哦，星期一自己会洗的哦，那时候你会起来洗的。这么圣日主日要跟圣徒在一起，一起经过主日嘛，对不对？这个才叫做崇拜嘛，对不对？愿主祝福大家哦。那我们哦，那时间到了哦，我应该停止了哦，手机也响了。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主的话全面教导，使我们在主的恩惠里面能够认识你的圣洁，也知道你的圣洁是轻慢不得的。愿主在这个事情上更加多加添恩典，使我们明白你圣洁的可畏，以致我们自己走圣洁的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孩子他们一生一世懂得也顺服主，我们所牧养的人也会借着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主的圣洁，也愿意要跟随主。主也特别我们这次来临的农历新年，我们知道有挑战，但是其实是更好的机会求主祝福我们众人，这样当我们听到神的道之后，我们知道要回应，但是怎么回应求主指明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